桂堂，他的国语讲得比我还好，真的。所以我们赶快坐下来，他要来带领我们金钱的管理理财。 OK， 我们请大家赶快就坐。
这是我第一次用国语啊，要讲这么长的一个workshop， 所以蛮紧张的，真的是。我跟别人说我会在那个退休会讲理财，别人说觉得很奇怪怎么会退休会去讲到理财这个题目。可是如果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700多个例子是跟金钱直接有关的，然后还有好几百个地方是间接的跟刚财富有关。大家然后其实耶稣的教导里面他也常常用财富来做题目做比喻来教导门徒。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讨论财富，可能圣经里面有让用财富来我们学习的地方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你是创造生命的主，也是赐万物的主。你教导我们，你把万物都交给我们去管理我们就愿意接着圣经里面的教导来学习，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去管理你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一些财富，怎样去好好管理我们的生活。就愿意我们以下一起在讨论的都是合乎神你的心意。我们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而求，阿门。今天晚上阮长老也会有他讲到基督徒的金钱观，那所以我如果讲的跟他有不合的地方呢，那大家都要听他的，不应该听我的。开始的时候我或者用一个故事来讲这个故事从这里开始。他说台湾也好有香港好，就有一个有个女士她要到美国来开会，那么她会留一段时间，那她就记起她要去的这个城市呢，就有一个她的中学的高中的好朋友在这边住。那么他也知道这个好朋友呢，他已经自己创业，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他是也一个女士，所以他就打电话跟他说我到这个城市来，我就想跟你一起探访一下你那他那个朋友说很好很好，欢迎你就到我家来住。那他下了飞机呢，他朋友就接他他开了一个很豪华的车子然后就到他家里，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房子有游泳池有那个网球场就真的是很豪华。然后他跑进去几十个房间，可是家里空空的。他就说那你先生呢那个这个大很成功的企业家就说我先生有外遇，他很少回家我很少跟他见面。那个女士觉得这问错问题了，就赶快说你儿女呢怎么样好不好她说他们都长大了在别的城市，我也很少跟他联系。那她就叹了一口气，然后就说我现在呢只穷的剩下钱。这个很讽刺的一句话，穷的只剩下钱。这个句子其实就是一本书在台湾有王阳明牧师，他写了一本灵修的书，就是用这个题目。这让我们想到我们人生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终身好像很多世人都是一样，我们就在所想的就是怎么能够做得更成功，赚更多的钱。可是有的时候变成我们手上只剩下了只有钱， 然后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家人，失去了我们儿女，失去了希望。我们考虑到人生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书里面讲到一个有些问题是阶段性的，就是我们目前的，就是我们所思考的，往往就是我们的生活。然后我们没有考虑到另外一个就是终极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任长老昨天其实已经讲了很多就这方面的我们所其实要思考的就是我们生命的投资，到底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上我们要追求一些什么。我不晓得那个黄牧师黄阳明牧师这个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例子，还是他一个用来虚构出来来让我们思考的一个句子。可是或者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例子也来看，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一个人生，我用世人对财富的观念，就用另外一个，我想这个绝对是一个虚构的，可是就代表了我们大部分人的很多世人的人生的想法。这个一个叫做霍希明的这个男士，他就想是虚构的哦，所以他是一个生长在一个家境不太富裕的一个小孩子，可是呢父母是很爱他，所以他童年也是很愉快，也他读书也是很勤奋然后从小学中学大学读书读得很好，毕业以后呢又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就碰到一个很心仪的女孩子，结婚然后生小孩，然后他明白到他人生就是要为了他的家人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所以他勤奋的工作他也很平均的，他也注重他自己的健康他也会带家人带小孩去一些悠闲，就是说一些 vacation 的时间有空的时候也是去探望父母。那就是我们人生很多人都向往的，或者我们没有他做的成功，可是这也是我们所希望能够做的。可是我们看这个图表的话，就是说他整个生活圈里面，他的最大的就是他的工作，这是最大的一个。然后他也想到他经常想到的是薪水啊、升迁啊、他的成就啊，他也想到他退休以后，我们也是，这我们常常都是想到的，我们要累积我们的401k 啊，怎么样去为退休啊？那他也是很平均的想到家人健康可是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小小的盒子，有空的时候他也会想到灵命这个问题，就说哎呀，我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可是其他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个灵命这个格子呢就很小。那我们看下一张，很不幸运的，就突然有一天他的心脏有问题进了那个 ICU， 医生跟他说你的心肌有问题，可能很严重。突然他的观念改变了，他工作财富成就就变成比较小了，然后健康是他最唯一的一个要考虑的事情他的心中也会想到，那万一我这次出不了医院，我家人怎么办？这个时候灵命的格子又大了一点了，就想到万一真的不行的话怎么办呢？还不错，医生跟他说还好你的心脏问题不是很严重你大概还是出院。不过这个不过就他心又什么事啊？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不过他说我们做了很多检查，发觉呢你有肝癌的问题，大概呢你从 ICU 呢就转到那个我们叫 hospice 去，就说大概没指望了。在这个时候他的人生剩下这个就是两个格子，家人跟灵命。这个时候他才面对到这个灵命。我们再看下一个图，这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一般人所想到我们的生命，我们都是这样。这一个设计的大概是一个那个 programmer， 所以喜欢用 flowchart 来做这个。可是我们看到我们在我们一个健康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工作；当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就想到健康的问题；然后到安宁病床的时候，我们才想到我们的灵命。可是有的时候很不巧的，我们或者没有经过这个程式，一个意外，我们就面临到我们生命的终结的时候。所以这个 flowchart 这个图案最后指向的一个地方，就一个就是我们都要去。昨天晚上连长老也讲到了，就是去的地方只有一个，最后我们都要到那里去，就是殡仪馆。这是大部分世人对财富、对我们的人生会对我们的生活的想法。那我想基督徒我们对财富的观念是有一些不一样。我在这边其实我们讲到财富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讲金钱，我们讲到财富的时候，我们讲到其实很多的不同的东西。什么是财富？对一个农夫来讲，他的财富就是他的土地；对一个工人来讲，他的财富就是他的工具，是他所懂的技艺。那我们好像现代的人来讲，很多时候财富不是金钱了，我们常常讲到知识产权，那个比财富更值钱的东西。那个，所以我们这里我们讲到财富是包括了所有的东西，所有神所给我们的东西。那基督徒对财富的观念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你仔细看，我想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基本上也差不多啊。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关心的就是这个郭西明这个男士他所关心的，我们也是在关心我们的工作啊，我们也是在关心我们的家人啊，关心我们健康啊，可能我们跟他不一样，我们对灵命的关心比较，那个盒子比较比他大一点。可是我想我们唯一的跟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整个那个四方框里面，它整个上面有盖覆盖了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整个灵命就是说神对我们的教导是覆盖了所有的，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对财富的观念。下一个就是我们是受托的，这就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我们讲到管家，这个是那个管家是主人托他去做事的。所以我们虽然我们做的跟非基督不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差不多，可是我们的观念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管家的身份。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因为现代已经没有管家这个职位，或者很少，我们可能对管家不是说到底怎么样是这个。我今天早上想到一个我最近前一阵子看的那个那个国内的一个片子叫乔家大院，别人跟我推荐了很久，可是我现在不太敢看这种影剧片，因为这个一看的花很多时间，所以最好就不要去碰它。可是最后还是看了。那如果你没看也没紧，不要紧，我讲一下这里面，我就想到了一个管家，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乔家大院里面就讲到有一个身份，他们叫大掌柜。然后东家跟大掌柜的这个关系呢，就其实就像我觉得就好像神跟我们作为管家的身份。你看大掌柜的那个他的地位是很高的，他做的是他的东家是不能够过问，所有的事情是让他做主。可是最后那个大掌柜他所赚取的，他最后是交给东家。当然在他的工作的里面，他可以拿到一部分给他的他自己的一些奖赏。我想我们作为一个神的管家也是这样，神把东西都交托给我们，让我们去管理。 当然神也会把一些怎么样去管理的那个方法那个准则会告诉我们，这就是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不同的理财的方式，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处理这个世界上的问题。那我们有时候是会想到为什么有的人拿得多，有的人拿得少神也是会有的时候看似乎我们所做的我们忠心不忠心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大掌柜的，他可以拿一部分他所占取的，他拿在他的手上。那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明白了作为管家跟我们的主人或者他的东家有的关系。我们下一个影片，所以看不下面。第一个就是作为一个管家，我们要忠心尽职，因为主权不是在我，最终的拥有权也不是在我。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对财富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管家的身份，我们不是一个主人。那主人把这些东西交托给我，然后我们有一天也要把这些东西交还给我们的主人。在那个圣经里面撒马尔书上有一个金句我们请丁经理帮我读。下面一个第二个箴言里面也就讲到，
祸福穷人再次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
所以这里面讲到两个原则，就是说这个绝对我们绝对不能够把这些东西占为己有，因为有一天，第二个就是他使人富足跟贫穷的主权都是在神的手中。那第二个，我们神交托给我们给我们管理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他是按才干来交托给我们来管理。路加福音里面12章也提到这两句话。
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剥脱谁就向谁多要。
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常常我们还是有世俗的观念，我们会想到有的人多拿，有的人少拿。可是圣经就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是按我们的才干来给了我们东西。当我们明白到那个最终的拥有权不是在你的手上，我们只是一个管家的身份的时候，或者我们就会比较超脱，从不会去这么去想，因为神他会按我们的才干把东西给我们。那他把有比较有才干的人他多交托给他。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就这个经文所讲的，因为多给谁的就想谁多取，多托谁就想谁多要。我们就可能不需要去斤斤计较多或者少的时候，我们要信靠神他是按我们的才干。那你说如果有些人他神多给他，他又不还给神怎么办呢？我想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12章我们刚才读的是48节前面一节他就讲到为什么，他说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责打的事就少受责打。其实前面就讲到如果神已经告诉你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多给了你，前面就讲到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所以神也告诉你那个如果没有按他意思的，神也会把那个处罚给我们。 我们受托的第三个一个观念就是有期限，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永远的把这些东西都拿在手上，有一天神就会告诉我们你的期限到了，他就会把东西收回去。我们都明白我们空手的来到这个世上，然后也是空手的离开，不论你在这个世上占取了多少，有多少多大的成就，有一天神都会收回去。我们读下面的这一段经文，或者可以给我们一些鼓励。
希伯来书11:13，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所以希伯来书就提到了一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按着神的意思去做，他们并没有看到他的他会有多少。我们提到亚伯拉罕谈到摩西，他们按神的意思去行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神将后来就最后给了多少的那个成就给他。可是我们从现在我们在后面的人就知道，神是大大的祝福了你们，祝福了他们，然后神也告诉他们，就希伯来书就是说，我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就是说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客店，我们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交还给主。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去斤斤计较多或者少的问题。那我就说，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只是管家的身份，然后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那我们是不是还是需要披心沥血的去做呢？就马马虎虎的做就算了，因为都不是我的，干嘛花那么多心思呢？不是，我想我们还是要去努力的去做。虽然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我们是只是广东话说打工仔，就是说我们只是一个打工的，可是我们还是要忠心的为主人去赚更多的资源。这就是我们讲到我们理财了，我们是不是，那如果我们要忠心的去做，那我们也不能够说马马虎虎的去做，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理财。所以我们在理财的那个方法上，我这一个观念上，我们下面也有这几个，我觉得我立出来，就是说我们一些态度跟我们的准则。所以我们第一个去理财的，我们是要殷勤。箴言里面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这第一个就是理财一个态度，是要殷勤的筹划。我们不可以马马虎虎的，你说我这个钱我就把它存到银行里面，就在路口那个最近的，我就不用跑那么远，我就把它存到那个银行就可以了。我想我们在处理我们财务的时候，还是要殷勤，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功课，我们要查一下哪个银行是比较安全、比较可靠，它的利息是不是多付一些。就是这个，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例子来说明，就是说我们理财的时候，殷勤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下面一个态度就是不要劳碌求富。跟上面一个要殷勤要平衡的，就是不要劳碌。那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有些人也会用投资股票来做我们的一个累积财富的一个工具。那我认识一个朋友呢，他也是对这个很热心，所以他每天下了班以后，他回家的时间呢，每天晚上吃了饭，他就4-5个小时，他就是钻研这个怎么样，哪一个公司的股票值得投资，哪一个公司是能够回报更好。 那他做到了我们前面讲的殷勤的这一部分，可是圣经教导我们，他的求父的观念还是不对，他是劳碌求父，他把他的目标放错了方向。那箴言里面也有一个很好的教导啊，
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
所以从殷勤的去筹划，可是我们也要不要去过度的去殷勤，然后落到这个劳碌求富的这个境况当中。那我们第三个理财的态度呢，也是我们世人去在累积财富上常常容易犯的这个错误，就是我们想基督的发财。如果去年的金融海啸让很多人把很多的钱都亏损了的话的呢，他们其实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想很快的赚很多的钱他们听到回报率20%-30%的话，他根本就不了解很多能够接书能够发财的可以说就是一个骗局我们常常就是把我们按照我们的贪心，我们就很急速的就去把这些钱拿去放在一些我们根本不了解的东西上面，然后更多的时候就把一些我们根本不应该我们没有好的筹划的话，就我们说不能够不能输不起的钱，就是说我们没有不是说完全不能够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不是说不能够完全不投资一些比较高回报率的东西，可是这个是要对你在生活上有一个很平均的一个筹划，就是说这一小部分的钱如果你真的去投资下去就亏损的话，就根本不会影响你的生活。那如果用这个态度的话，那可能你可以不是投机，而是说我们在财务上我们还是会划分，有一些是低风险，有一些是高风险，那尽可能是避免这些高风险。那如果我们对这个投资的项目我们是也是了解的然后觉得它的回报率高，可能是有可能性的风险，或者你可以考虑可是也不鼓励了还是所以另外一个第四个我们理财的态度就是不要不劳而得。箴言里面说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急需的必见加增。这个其实跟我们中国人很多的观念也是很我们从小的被教导的，所以不单单是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常常也是我们被教导不要去贪一些不义之财。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世人很多都喜欢去买 Lotto 那个 Lotto 不能算是不义之财，可是应该是不劳而得的之财。那你说那个去买 Lotto 有什么坏处呢？你花一块钱虽然可能说圣经也没有说不要赌博，可是这可能是赌博，所以有一些人也是问这个到底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去买 Lotto 很多牧师说不可以，可是我这边我可以举一个例子，那可以告诉大家买 Lotto 也有坏处不是买 Lotto 的坏处，而是中了 Lotto 的坏处我很多年以前看过报纸上一个报道，他们就去查访一些曾经中了 Lotto 的一些人那个都是报纸上就他们大概查访的是在 New Jersey 的一些中了 Lotto 的人以前的 Lotto 的那个奖金也没有好像现在那么夸张的那么大，那时候可能就一个 Lotto 拿了就100万，那你知道 Lotto 都是分开20年去拿吗？ 那很多人中了 Lotto 以后呢，他会觉得，哎，我这个二十年的生活无忧啦，虽然一年才五万，那以前的生活费也不是那么高嘛，五万就很足够了，那就是说，那第一件事就把工作辞掉了，然后就享受一下嘛。他说应该没问题，我每一年呢用一部分，其他的一部分呢就存起来，然后呢将来我还是应该没有问题的。那你知道中了 Lotto 呢，就朋友也多了，那个上门的人也多了，那个这个说，哎呀，可不可以帮帮忙啊？那第一年呢没存多少钱，说哎，没不要紧，还有十九年嘛，就还可以等嘛。那这很快十九就十八十七，最后就到最后一年，发觉呢，哎，这最后一张支票五万块啊，以后就没有了。那也没有工作，也没有工作二十年，那个记忆也年纪也大了，好像就这个拿完以后那个景况，这比他如果没有中 Lotto 更惨。所以圣经这个就是说，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就是这一个很好的写照，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拿了这不劳而得的财的话神不会给他祝福，最后我们只是落得一个很糟的境况。我们讲到我们讲完我们对财富的观念，我们不要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以后，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经常都是在做的，也是我们都喜欢接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到我们一直成长，我们要为儿女的进大学我们要存款，然后我们要为了我们退休以后能够安枕无忧也要存款，那我们也要为可能未雨绸缪可能现在工作很不稳那趁这个有的时候多存一些我这个题目我曾经在我们团契的时候讲过，那团契跟现在讲的就不一样，因为团契的比较人比较少，我在那次以后就玩了一个游戏，我就给了大家一个一个表上面呢我他们的这个你拿了表上面的收入呢是我给他的，所以有的是一千块，有的是五千块，有的是一个月一万块，这个是after tax 税后的收入。那我就请大家填你花多少钱在吃的上面，食物上面，花多少钱在衣服花多少钱是去奉献去娱乐我们就填上去。那很奇怪的就是这就是我想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就是我们从小给教养的，我们的大概每一个人填最后那个 saving 叙述的那个百分比呢大概是15到20，所以我们都是不管你的收入多少，我们都会至少把很好弟兄姐妹我们奉献也都是11奉献，都是起码10%可是所以看到我们就说这个接财或者守财在这个观念在我们心中也是相当那个 consistent， 我们都经常都会想到的可是我们接着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累积多少才够呢？好像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的数目，我们心中想的大概就是越多越好嘛，这多了总比少好嘛，是不是？可是这神也看到我们人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弱点，我们有这种的贪心的心态，我想最好的那个有圣经里面一个好的比例，就是神第一次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就从天上降玛纳的时候，就有一些我们就看到一些人，他就是神说拿一个就够了，然后他就多拿一个，这就是我们很多世人的一种心态。那神对我们也有一个，我们在守财方面或累积财富的上面，我们有三个准则第一个就是要有智慧。我想这里想讲智慧，不是说我们有怎么样好的智慧去用什么最好的方法 累积最好的最多的东西。这里所讲的智慧啊，我们就看一看在马太福音耶稣对这个教导上面啊所讲的三句经文，请静听。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马太福音六章19-21。
昨天晚上啊，任长老也是讲到一个这个财主的这个一个心态，他其实就答案啊，这就是我这里的一个答案啊。我们要有智慧，第一个就是不要为自己。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这三个字，我们要明白了，我们在接积财不是为自己啊。当我们有一个好的目标的时候，那神会对我们所做的有他的祝福啊。所以如果我们积财只是为了自己的话，那我们就跟任兆王昨天晚上在引用圣经里面这个财主，他只是所想到的只是为自己啊，然后就得不到神的祝福。那第二个准则就是要有适度。箴言里面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句子，你请听听。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所以我想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积财的一个准则上面，就是要有一个适合的适度当我们求神给我们不要太多，我们知道当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当财富多的时候，我们就远离神。为什么？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会有这种的心态，我们觉得自己就很了不起，还要神干嘛？我就靠我自己就好了。那个，所以箴言的时候，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要我们，恐怕我饱足的时候不认你，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祝福啊，我们总不能求神说给我贫穷，所以也希望能够我们在能够有。神能够我们向神祷告让我们有足够。那第三个准则呢，就是我们积财也要有目的。圣经里面也有几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接财的一些原因是，第一个为了我们的家人。我们读我们下面的三段经文。
提摩太前书5:8，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哥林多后书12:14，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箴言13:22，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
我在不同的场合，我们在团契啊，在查经的时候也讨论到这个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该不该为我们的儿女去多存钱呢，让去帮助他们呢？我觉得我曾经在一个Warren Buffett 他被访问的里面他好像说他也是引用别人的一个观念，他讲的就是这样，他说。我们要给儿女有足够的财富，让他可以想做什么都能够去做。可是呢，不要给儿女太多的财富，多到他什么都不想做。我想这个是也蛮有智慧的一句话。我们给儿女的财富，我们是要鼓励他能够做一番大的事业不论是更好的是能够为神国做一番大的事业，那我们要去帮助他 我们第一要给他有机会让他去教导他，让他有好的那个学问，能够好的能够去工作。刚才连长老其实也讲了一些很好，我们也要把我们的财富交给他的时候，交给儿女的时候，也要把去管理财富的价值观给他。那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做得更好。那我觉得有的人觉得儿女应该让他自己去奋斗，不需要给他太多。那我自己的看法是，如果我能够给他，让他，我们不需要每一个 generation 每一代都是从零开始，那如果我可以给他一些东西，然后他就可以在一个比较高的阶层的地方去开始，那他能够做的也就更多。无论他是想我们当我们把好的价值观交给他的时候，那他也会，我们鼓励他去多为神国的建造去做，那他就不需要有太多的后顾之忧，他会先想到我还要怎么样去support， 怎么样去支持我的家庭，那他就可以从一个已经有的阶层来去开始。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好的。那当然我们这个为家人去筹划去帮忙家人的，在我们中国的人的那个社会伦理里面，我们也是经常做到的。我们会照顾我们的比较贫穷的家人亲戚那些，这我们基本上就很符合我们的一些教导。那第二个目的呢，是为神家。我们请静听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八章14-15节。
乃要均贫，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贫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所以我自己是在从事保险的行业，那这句经文呢，其实很符合保险开始的时候的一个原意就是彼此的扶持。我们知道我觉得人寿保险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一回事呢？就是那时候都是比较小的村落或者怎么，当家里就一家有人故世的时候，那可能当时大家的资源都是不是很多，那就每一个家拿一点点钱出来，就可以帮助这个有丧葬的这个家庭，就能够帮他能够度过困难，这就开始了人寿保险的这种一种观念。那美国最早的保险是在 Philadelphia 开始的时候，但是当时呢是一个，那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好的那个防火的那些水的那个喷水的那个叫什么sprinkle 那个东西，那时候就是靠人力嘛，那谁去救火呢？但是呢那时候就说，哎，大家就拿一点钱出来，然后就去买设备，然后就组成一个义务的一个救火队，这个就是火险的一个开始的一个 concept。 不过这个他们后来发觉也不行，因为呢这个每个家就在门口，你买了火险的就门口竖一个牌子，就说哎我有交钱，那他那个来救火一看门口没牌子，这个不关我事，然后就走了，让他烧吧。所以这个最后不行的所以可是保险这个事也让我想到，我们尤其特别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太注重保险。如果你回家算一下的话，我们每一年花费在保险上的钱很多，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好的观念。为什么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远离神，为什么？我们什么都要保险，就什么事发生了，我们就不需要神了，每一件事发生，就有人去帮我补起来了。这个保险的观念，我觉得我虽然自己做保险，可是对保险不是很有很好的好感。所以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就要想到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上，我们怎么样去倚靠神，是一个更重要的。第三个我们守财积财的准则的目的，就是为了添加。我们请静音读一下。
生命记八章十八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
我想这就是我们为添加我们积财的话，就是我们考虑到很多时候我们去建造神的国，我们是需要一些资源。那当我们在累积财富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我们有这个愿意的心拿出来为神的国。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的话，就是说我们来做一个守财与接财的准则的一个总结，就是说，因此我们归根结底，所有的财富乃是由神而来。我们的神不仅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而且是将万物交给我们管理。下一个 slide。所以这个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所讲的，请静静读一下。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所以我想这就总结了我们整个对理财、对财富的观念。我们明白了，就是说所有的都是神所交给我们去管理的。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忠心的、殷勤的去做好这一个责任，去做一个管理。当然就好像我开始前面讲这不单单是金钱上的财富，这包括了所有我们的才干，神给我们所有一切的恩赐都是包括在这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好好的用这一些东西来做好神交托给我们的。想跳到后面一个，神预备的东西比较长哦，所以呢，有一些我觉得不是很好。我们可以请Pro 跳到第十八章 slack 可以。第十八章。十八。跳啊。这是二十四 ,sorry。我们处事的观点。我们看一看神对财富的一些看法。我们很多时候会考虑到什么是富裕，什么是贫穷，可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他对一些看法是不一样。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的地方，不行，我自己读啊，对不起，对不起。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而知道那支撑是犹太人所说的。 这是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对一个贫穷跟富裕的一个教导。当我们看如果我们想到当保罗在监牢里面的时候，我们谁能够看到他的成就是多大？如果在当时的时候，别人所看到他只是一个信主的一个圣徒，可是被关在那个罗马的监狱当中，那可是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他把耶稣基督的教导，他就弘扬了在整个我们所清楚的把我们今天的信仰每一个清楚告诉我们，他影响了我们他以后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那这就是神所看到，我们有的时候看贫穷跟富裕只是看到当时的没有看到一个终极性的。这也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所讲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眼前而没有看到一个终极的。没有找下一个。启示录三章十七节也讲这个，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侧身的。这神也给了我们警告，就是说当我们在富足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去思考神所交托的我们只是一个很贫穷的。这里我也想讲一些可能我们有一些人我们在困难的当中你说你讲那么多富足的很有钱的，那我现在能做什么呢？神没有祝福给我，我可能最近工作也没有了，我都是生活在很困难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可是还要回想一下，那或者我们在困难当中，可是神还是祝福我们。当我们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更多在更困苦的子民当中，不论在孟加拉或者在非洲，那些更困苦的人我们还是算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美国的国家里面，我们是还是算很富足的。相对而言所以我们还是要感恩。那圣经里面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教导，就是当人在很多，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例子，当人在困苦的当中，我们建立起对神更好的信心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属于神的奥秘，我们人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去一一的去解答。那我们只有凭着我们的信心为神求神能够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你说我能够给神的只有那么多，可是我想我们能够多与少绝对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在你如果你说我在很比方说你说我暂时现在没有工作的时候，你说我能够做些什么，我为能为神做些什么，我想就只总使你只是你在家里多一些去读一些属灵的书，多看圣经，在的时候为多弟兄姐妹祷告，你就是为神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不是我们很多时候任兆朗刚才讲了，我们把一些世俗的一些观念带到教会里面，真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变成那个样子，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其实每一个人能够为神做的实在是很多当你能够在利用有空的时间多做进修的时候，你就有一天能够回到教会里面来带查经班来帮助其他弟兄姐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用 神加在我们身上困难的时候去做为神能够做更多的工。我想我可能就讲到这里面，时间可能还有一些时间。我本来呢准备了一个很好的问与答，可是呢跟平常的问与答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是我问你们答。啊，这个可是我想，如果我不晓得我没有把一些概念讲得清楚，可是我想基本上我们理财的一个原则，我们如果能够明白了第一个最主要的是我们是受托的，我们不是把财富是看作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明白了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就是怎么样去做好我们职分神所交托给我们的。那用这个原则，我想我们就可以看这下面我有六个问与答。用这个原则，或者我们都可以去解答这六个问题。第一个会找不到，所以第一个圣经是怎么样定义财务上的成功？有没有人可以给答案给我？所以我用我就如果概括的讲说，如果你忠心的做好了你的一个职分的话，你就是一个在财务上的成功，不是在乎一个绝对的一个数目是好的有多少，可是神给了我们多少才干，我就殷殷勤勤的把这些做好。第二个就是说，基督徒可以有野心吗？野心有的时候我说英文或者说 ambitious， 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有想做一个我整天在想我要升职啊，赚更多的钱啊，或者做更大的事业啊，基督徒可不可以有这个野心啊？
不行。
不行。
对
了，我想如果我们的宗旨对的话，那就可以。那我能够在工作上做得更好，能够更荣耀神。我们昨天在讨论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那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去花时间去读一个，比方说去读一个 MBA。那是不是有野心呢？是有野心啊，可是我想做得更好啊。可是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把我所学到的，无论是在教会里面侍奉，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去帮助别人，我的宗旨是去能够为神工作的话，那这个野心我们是觉得应该是可以去鼓励的。第三个，妻子应该走出家庭去工作吗？那刚才任长老也提到了这个例子哈。其实我想现在妻子工作的很多，那主要的也是我们把priority 定好了，什么是最主要的。那如果小孩在家里面没有人能够管教的话，那可能就暂时放下工作去先做能够教养儿女的比较重要。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有的家庭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那我们还是只能靠夫妇两个人的收入才能够维持我们家计啊。那我们也有的时候或者是可以去请教一些别人啊，能够有什么能够在财务上能够一些做好的规划啊，我们或者是不是在生活上面能有些地方能够省见啊，能够来重新安排一下啊。我想还是可以想办法能够来安排的。第四个，为什么坏人会升官发财？我想我的答案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用我们的，首先是用我们的那个审判去定好人还是坏人，这个本身可能就已经有了问题，然后我们也要明白，所有的主权都是在神的手上，神有他的旨意，他不一定每一件事都要向我们交代清楚。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的话，我们不需要去看太多别人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也告诉我们，那没有按神的旨意的，神会有他的审判。第五个，我想就不用答了。圣经对贪婪的教导是什么？就大家都知道答案了。其实圣经里面对金钱，它没有圣经没有说金钱的本身是不道德的。圣经里面讲的最主要的是我们对钱财的观念。圣经所指责的是我们对金钱的贪心。当我们贪心求神没有给我们的话，这就是神所不容许的。那第六个问题，有钱的财主难进神的国。我想这个也是，这答案就是我应该说，有钱的财主不一定难进神的国，可是贪心的财主大概就难进神的国。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可是大概可能当时我不晓得，现在可能也是一样，大部分的财主都是贪心的，所以可能还是就用这句话做我们的警戒来做我们的结束吧。好，谢谢大家。